第十七章，列王记上十七章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题目是舍己听命，灵眼开，认识神全能。舍己听命，灵眼开，认识神全能。两个人的中心，一面是信从，一面是眼开。以利亚的经历，还有那寡妇的经历，和这个瞎眼的、这个瞎子的经历，都是要信，要从，灵眼才开。这边是先知以利亚向亚哈宣告神的刑罚，以后神就叫他隐藏起来，隐藏在基利西旁，又隐藏在撒勒法寡妇家里，就让他经历信心的生活，经历这位神是叫无变有，是叫死人复活。所以以利亚的灵眼开了，时候到了，经过三年半以后，他才能够到加密山顶，能够使心智两翼的百姓能够转向神，真正能够战胜假先知。这边呢，给我们看到耶稣叫一个生来的瞎眼看见了，显出了神的作为。那这一个瞎眼呢，也是面对着法利赛人对他的盘问刁难，更锻炼了他的信心，使他灵眼也开了。所以这个瞎眼呢，不但肉眼开了，灵眼也开了，使他更认识主，更认识主。所以两个人相对，求主给我们信从，那我们就会开眼开，让我们灵眼那个打开，信从主的话，信从神的旨意。在不可能的环境仍然相信神就是我们的丰富，神就是一切。今天我们分段，这里是三段七节对十二节。我们第一段是十二节，这边十二节，那边二十一节，十二节对二十一节。我们先看第一段的题目是信从主话，瞎眼看见。信从主话，瞎眼看见。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段一节到四节，先看一到四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我们看这一个以利亚是神的先知，是神所隐藏的人，他奉命去宣告，对谁呀？对亚哈。亚哈是个最坏的王，在亚哈的年代，我们看到在禁奉巴力，在盖亚瑟那，在盖偶像，在大大得罪神，他也豢养了许多许多的假先知，大大得罪神。所以神借着先知来向他宣告神的惩罚，宣告神的惩罚，我不祷告天就不降雨。这个惩罚就是干旱饥荒。为什么干旱饥荒来到？因为得罪神，因为拜假神，因为违抗神的命令，因为背逆神，这样行恶更甚。有也许别的诠释，整个全地的光景一定就是干旱不下雨，以至于闹大饥荒。这里没有提多久，这几年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耶稣的在圣经中就提到以利亚祷告三年半之久啊，不下雨，以后再祷告才下雨。雅各书当然也提到以利亚的信心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利亚有祷告的权利，以利亚奉神的命来指责。那为什么说这几年呢？那也就是给亚哈有悔改的机会，有悔改的机会。不降露，不下雨，干旱也是逼他们悔改，让全国要悔改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下面我们知道以利亚宣告了这个话以后，马上就被躲藏，因为以利亚面对的是什么？是亚哈的权势，是耶洗别的权势，那一定追杀他。因为耶洗别这个亚哈在位的时候，纵容耶洗别，那当然就是恨恶真先知。真先知所宣告的话，他们当然是恨恶，不但不悔改，还要恨恶。所以神吩咐以利亚赶紧躲藏。第三节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所以神立刻就让他的仆人藏起来。你刚刚宣告完神的旨意，立刻就要藏，要隐藏。所以神看以利亚的本身更要紧。什么地方呢？约旦河东边，具体的地方神都告诉他，往东边去，要藏在约旦河东边一个基利西旁，有溪水的地方，那真是旷野， 不见一人，谁要单独的造就这一个以利亚，让他藏在那里。所以黑暗掌权，神的功能要隐藏，这个基利心肠就是神为功能预备的一个地方，要隐藏。那隐藏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吃啊？怎么喝呀？神预备。第四节，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只要神让你去的地方，神一定供应。乌鸦是听神的话的，乌鸦是最馋的了，乌鸦是吃肉的，所以后来神真的借着乌鸦来养活他。神说我已经吩咐乌鸦，所以神要他的仆人做什么？听命。你肯听神的命，神让你藏你就藏，让你藏在东边你就藏在东边，让你藏在基利西旁就藏在基利西旁。那乌鸦也听命，万有都听命，为神效力，为神的仆人效力。我们就看这里一节到四节，这场那边第一小段是一节到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九章开头是一节对一节，下面都是一节对两节啊。我们现在看第一节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耶稣为什么过去？耶稣过去就是为了救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。这里有一个人很可怜，生来是瞎眼，生来是瞎眼，那看来就是没有希望的人，生来是瞎眼。但是耶稣过来，耶稣过去做什么？去拯救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来救瞎眼的，那边就是先知，先知奉命来警告，一面是来警告，一个是来拯救，一面是先知，一面是耶稣。这边要遭灾，为什么遭灾？以利亚说这几年我不祷告啊，天不降露不下雨，就要遭到干旱之灾，因作恶而遭灾。那边是生来是瞎眼，生来是瞎眼的，这个瞎眼并不是因为作恶，那边是因为作恶所以遭灾，这边瞎眼，那边干旱。但是给我们看到主有医治之能，所以耶稣过去耶稣看见了，这里特别提到耶稣看见了，就说明耶稣要医治他，耶稣看见他，耶稣爱他，耶稣关心他，耶稣要去救他，耶稣有医治之能。对着那面就先知有祷告权柄，你看这个祷告权柄多大，是不是？先求不下雨天就不下雨，然后再求下雨天就下雨，先知有祷告的权柄，主有医治之能。这边是肉眼下，那么亚哈的光景是什么？灵眼下，不认识神，去娶了个外邦女子，娶了个大淫妇，与世俗联合，带领人拜别神，就是灵眼下。我们再看二节三节，那这位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一般认为讲这个人瞎眼或者这个人有特别的病，一定是犯了罪。那耶稣怎么回答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回答门徒，那边是神的话领导先知，先知传完了神的信息，神的宣告，马上神的话就领导他。这边呢，门徒有问题，耶稣就回答。两边是一面是耶稣回答门徒，一面是神话领导先知。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看，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。就是说这个瞎眼的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父母犯罪，并不等于说父母没有犯过罪，或者这瞎眼没有犯过罪，就是说他瞎的原因不是因为罪，不是因为罪，是什么呢？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这是耶稣的回答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显神的作为。两边相对，这边瞎眼非因犯罪，对的那边相反，那边什么？干旱因犯罪，干旱是因犯罪。为什么干旱？干旱的身上，先知都得赶紧逃，逃在有溪水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干旱是因犯罪，这边瞎眼非因犯罪。为什么呢？为彰显神作为，这是这边啊，为彰显神作为。对着那边神的话领导先知是什么意思？为经历神的作为，把他带走，让他经历神的作为，所以神的话领导他，神的话领导了这个以利亚。我们再看三四两节，四五两节，再看四五两节，这是耶稣说的话。耶稣说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两边相对，又是相反的意思。这边是什么呢？趁白日做工， 我们大家都要这样，趁白日做工。那边是什么？黑夜快隐藏。神对以利亚说了，你要喝呢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离开这里，往东去藏，要藏起来，要躲，要藏，要藏在什么？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基密西旁，那里没有人，没有人看见你，要躲藏。那边是躲藏，这边是要做工。这都是神的旨意，只要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应该这样做。一面是黑夜快隐藏，一面趁白日做工，趁着白天我们要做工，像耶稣一样。一面耶稣这里下面又接着说，黑夜将到，没有人能做工了，黑夜不能做工。对着那边就是以利亚，那边什么躲避黑暗权势？为什么神让他藏？我们知道神让以利亚藏的目的是什么？躲避亚哈，躲避耶洗别。因为亚哈耶洗别听了这么一个宣告，好，你叫我们遭灾，要么几年都没有雨，不降落不下雨，那么一定要杀你。后来果然呢，在十八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要杀他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黑夜不能做工，那边就是躲避黑暗权势。有些神的仆人还不知道退休的要紧，还不知道要躲避的要紧，躲避黑暗权势，这边黑夜不能做工。第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主是世上的光。对着那边就是以利亚，在神旨中发光。你说怎么叫发光？你遵循神旨意就是发光。如果我们不在神旨意中，你在神旨意以外，你哪怕轰轰烈烈，主说你是黑暗中，根本没有发光。主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光是因为什么？主完全牺牲，完全舍己。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光它能发出来，一定要消耗自己的能源，消耗舍己。所以主是世上的光，那面就是先知，在神旨中发光。先知真是在神旨意中发光，主就是世上的光，我们也效法主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六七两节，耶稣说了的话，就吐唾沫在他在地上，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粪开着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六节七节就是这个瞎子的医治，这边是主医治瞎眼，主医治瞎眼。那边神就告诉以利亚了，我叫你去，我吩咐给你预备，我已经吩咐乌鸦来供养你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神吩咐预备，这边主医治瞎眼。我们看主怎么医治瞎眼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吐唾沫在他地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，那但从来没有看见过医生这样做过，但我们的主这么奇妙。人最看不起唾沫，人在最看不起主的话，唾沫就是主的话，主一天不是费多少唾沫，主的话要和泥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泥，主是窑匠，我们是泥。诗篇一百零三节告诉我们，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就是泥。认识我们的本性是泥，泥有什么用呢？泥就顺服吧。所以这一个瞎眼能开，也是要信从，信靠顺从。一个是信心，如果你头脑想想，这耶稣啊，怎么搞的？你怎么这用泥跟唾沫和在一起来抹我的眼睛啊？那一定不能够治了。那一定给我越治越瞎了。我们常常想主的意志可能是叫我越治越瞎吧，他没有信，然后还要从。怎么叫从呢？耶稣抹了他眼睛以后，他当时并没有看见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，这就是考验他的从。你不但信，你要从，顺服的意思。那个池子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奉差遣，奉差遣，遵循神的旨意。他就去了，去了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，也没动手术，也没上眼药，看见了。这就是信从主话，瞎眼开。这边的意思就是信从主话，唾沫就是主的话。我们是个泥，信从主话，瞎眼开。对着那边就是以利亚，神说我已经吩咐乌鸦来供应你。那对以利亚来说，做神要他经历什么？信心生活，开灵眼。你也没有瞎眼，但是神要开他的灵眼，信心生活，开灵眼。所以有一个阶段，他就住在基利西旁，没人供养他，神是感动，神是会吩咐这个乌鸦来供养他，这不是信心生活吗？所以我们要经历信心生活。神叫什么呀？神叫无变有， 这一阶段就是让他经历神叫无边容。结果灵眼开灵眼，这边信从主话瞎眼开，那边是开灵眼，这就是一小段，一小段。我们现在再翻过来再请看五节到七点，五到七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就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以利亚就完全顺服。所以我们的灵眼怎么开？我们更需要什么叫灵眼开？更认识神，更明白主的真理，更明白主的道，这叫灵眼开。以后才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亚哈的权势，脱离巴利的先知。什么叫灵眼开？那现在以利亚就给我们做出来了，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，就去住在河东基利西旁。也没说谁接待我，哎，那里有没有床，有没有被窝，有没有褥，什么都不想，总说去就去。那当然是受苦的生活，信心生活的操练就是完全听话，单独仰望神。神让以利亚经历什么？经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，经历什么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？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。生命记八章三节，神让他经历。还有神让以利亚经历什么？经历像主耶稣那样，是不是？食物，什么是食物？耶稣说我的食物就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这功是什么？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他的功，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神让以利亚经历什么？以神的信实为粮。什么是粮食？神信实为粮。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第六节，果然乌鸦早晚给他交臂，可能今天是这个乌鸦，明天是那个乌鸦，早晨晚上忠忠心心来服侍这位神的仆人。更何况神会感动许多弟兄姊妹啊！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不是当初就是乌鸦？乌鸦，而且知道在饥荒之年，这个乌鸦一定饼也不多，肉也不多，他就是来给他交来吃饼和肉，有饼还有肉，表明神的丰盛，就预备的是丰盛。而且呢，喝溪里的水，也不渴也不饿，天天祷告，天天侍奉神，这就是以利亚的生活。但是呢，过了些日子，我们这里没有告诉你多久。总而言之，从基利西旁一直到撒勒法寡妇家，一共是三年半，一共是三年半的造就。两个阶段，两种环境，一种环境单独见主，谁也看不见，就是乌鸦来叼叼饼，叼叼肉，剩下就主和以利亚，以利亚和主。这个时候，这是跟主面对面，信心生活的操练。但是呢，过了些日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没有雨降在地上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要什么呀？要给他换一个地方了。溪水干了，溪水干了，对以利亚来讲面临新的考验，信心有更进一步的操练。我们就先到第七节，那边到十二节，我们看一下八到十二。这个瞎子看见以后，他的邻舍和素来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这个人多可怜，不但生命前生来瞎眼，而且一天就是讨饭，真要饭吃。可见的父母都不爱他，都没有人关心他，有父有母却是讨饭。有人就说了是他，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就说了，最要紧下面一句话，他自己说是我，是我什么呀？我就是那个原来瞎子的，现在看见了，是我。两面相对，我们看这两节圣经，这边是经历主意志，你承认不承认，你能不能见证主，最要紧你有没有经历主的意志。经历主意志，对着那边就是以利亚，拼命去隐藏，于是以利亚就去了。如果你经历主意，如果你遵命去，你遵行主的旨意，你遵行主的吩咐，那你就会经历，是吧？所以这边是经历主意志，那边是遵命去隐藏，这边是有了见证。所以他自己就说了是我，因为他经历了，所以有了见证，对着那边操练信心。以利亚这个阶段就是操练信心，这边有了见证。再看十十一两节，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？他回答说，那这就是更进一步问了，就具体的你眼睛怎么开的。他说了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一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，见证主的作为。这两节，这个瞎子见证主的作为， 这个妹妹经历神的丰盛，这个妹妹就果然每天早晚谁来呀、啊？乌鸦来，忠忠心心给以利亚这位先知交饼和肉，经历神的丰富，不是干吃饼，还有肉，还有水喝，你看多丰盛啊！经历主神的丰盛，这边见证主的作为，所以这一个瞎眼呢是真正开了，肉眼开了，对着那边就以利亚，以利亚在这个阶段灵眼开了，哎呀，这个神好奇妙，是不是？没人供养我，神供养我，神打发乌鸦来供养我，所以那边是以利亚是灵眼开了，这边是肉眼开了。再看十二节，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？他说我不知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他们是谁呀、啊？这就是这一个瞎子面临考验，他们就要找他的麻烦了。他在哪里？他说我不知道。这个人很诚实啊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但他知道的他一定说。这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溪水干了，这边面临考验，那边这边主要是什么？他们一定要什么呀？非要问，为什么问呢？因为他们要抓把柄，知道耶稣是在安息日做的这件事情，又要抓耶稣的把柄，所以问他在哪里，要找他，要抓住耶稣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吗？所以这个瞎子来说，面临考验，对着那边溪水干了，这以利亚也是进一步的考验，不然的话挺舒服的，每天呢老吃肉老吃饼倒挺好的，溪水干了，到一个地步溪水就干了，这边就是面临考验。好，这是到底十二节，我们现在翻过来，请看八节到十二节，翻过来这边的八节到十二节，这是第二个阶段，神造就以利亚，耶和华的话引导他说：“你起身往西镇的撒勒法去。”撒勒法是化炼厂啊，就熬炼的地方，是化炼厂，就在那里，我已经吩咐那里一个寡妇来供养你，这功课太难行了。一个寡妇来供养，以利亚是个男先知，哎，谁说我带你去一个寡妇家，而且寡妇穷得不得了，寡妇无依无靠，没有丈夫，还来供养你。但这里说神说的，我已经吩咐，是神说的。所以这以利亚这不是进一步的操练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知道撒勒法是什么地方，这个撒勒法这个地方就是西顿，西顿呢就是耶洗别的老家呀，耶洗别是哪里的？是西顿王的一个耶巴利的一个女儿，叫耶洗别。你说哪里不去？耶洗别要追我的命啊！现在上帝让以利亚到哪里去？到耶洗别老家去，你可不敢去啊？那你上那去受熬炼，那真是熬炼了，对吧？没有胆量，没有信心，简直不敢去。以利亚就去，起身就往撒勒法去，一到城门就见到寡妇，这就是印证神的话，一到城门就见到寡妇了，见到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呼叫他说：“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”这就考验这寡妇了。所以下面不但是以利亚接受考验，更是这个寡妇该开始面临考验。这寡妇穷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是不是？以利亚跟他要水喝，他去取水。你看这个寡妇很顺服，很顺服，他就去取水。你要水喝，我给你水喝，别的没有，水还有点。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：“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”实际就是考验这个寡妇，因为神说的嘛，神对以利亚说的：“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你了。”所以他又要饼，要水又要饼。底下十二节就是一个寡妇的回答。从寡妇的回答，我们看见这个寡妇，哪怕先知不在，他已经是面临绝境；先知来了，他不是更困难了？我已经都没有，你还跟我要？大家想想。如果你一无所有，人家跟你要，你要发脾气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这样，我说你怎么不这么体贴我？我没有，你还跟我要？这寡妇的回答我们看一下，他说：“我只求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那就是绝了，已经就这一点了，一把面一点油。我现在找两根柴，回家要和我的儿子，我和我的儿子做个饼，我们吃了，死就死吧。”这就是面临绝境。但是这寡妇没有说拒绝，而且开头给他跟他要水，他也给他水喝，是不是？这寡妇自己这么困难，他还没有拒绝。只不过我告诉你，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跟我要饼我都没有，我就一把面，就一点油。按人看，以利亚面临着的真是太难了。 是不是？上帝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家庭来？是不是？如果在这家庭寡妇很阔，很有钱，或者那个供应你，那还好，那不叫信心了。信心就是面临困难当中，你还要信，那叫信心。好，对到这边来，我们看这边应该到二十一节，我们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，请看这一段。这一段就是法利赛人对这个瞎子的盘问，就是医好的瞎子的盘问。他们就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，这不是面临考验吗？法利赛人头头是道，又有学问，又有知识，这个瞎子一问不就问慌了？但是我们看这个瞎子倒没有被他问住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被带去盘问，那边是什么话领导，是不是？你最要紧，你不要怕人家来盘问你，最要紧的我们要向先知以利亚，神的话就领导他，神的话就领导。这边是被带去盘问，再看十四十五，耶稣过你开他瞎眼的日子是安息日，所以法利赛就有发病了。那底下十五节，法利赛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，瞎子对他们说，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这瞎子很有耐心，前面说了一遍，他现在人家问他，他再说一遍。所以我们要百问不烦呐、啊，要做见证啊，要真正见证。两边相对，这个十四节十五节，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。这边是盘问怎样看见，你怎么就看见了？人家会问你的，信的不信的都会问你的，盘问怎么看见？那这个对于这个瞎子来说，不就经历，让他经历，让他操练他，让他更认识主。那对着那边什么吩咐去寡妇家，那对以利亚也是一个考验。这边是盘问，那边是吩咐，所以说你去寡妇家里去。但是神说了，我已经吩咐寡妇来供应你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这一个瞎子见证主的医治，那边吩咐寡妇供应，就是说神都有预备，你只管去。那这边呢，这一个瞎子看见了，那瞎子他就见证主的医治，说明他实实在在有经历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对着那边是以利亚也面临着更难的功课，这边对于这一个瞎眼得医治的人也是更大的难题。这法利赛问题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抓住了耶稣治他的那一天是安息日，安息日他们就抓把柄嘛，因为耶稣这样做他们认为不对。我们再看十六十七，法利赛中有的就说了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，这就是定耶稣的有罪啊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十七点，他们又对瞎子说，你这他竟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？这个瞎子说了，他是个先知。这是瞎子开口说的对啊，耶稣就是先知。当然耶稣不仅仅是先知，说明这个瞎子还是很勇敢，还能够说得出来，是不是？他既见证主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十六十七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法利赛人背道纷争，背离主的道，根本圣经没有讲不守安息日行善日就是不守安息日行善就是不对，但是他们怎么定主的罪，自己都被盗，而且还纷争。对着那边就以利亚遵命前去，以利亚就遵命，这边是被盗，以利亚就遵命去了寡妇那里，去了撒勒法那里，他就去了，等于以利亚是面对着苦难。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可以反过来可以看一下，这些法利赛人是被盗而又纷争，被盗纷争，大家你一个看法，他一个看法，于是就起了纷争。因为有人说他是什么，耶稣是个罪人，那不守安息日嘛，不是罪人嘛。又有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神迹呢？实际都是在辩论，并没有真的信靠。另外呢，这边是定主有罪，那边就是信神所说。我们要像以利亚一样，信神所说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，所以他就去了。就去见那个寡妇去了。一面两面相对，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瞎子看见的瞎子，他是承认主是先知，那面就是寡妇面临考验。先知来了，先知的要水喝，这不就面临考验吗？自己还难上加难，叫做自顾不暇。有的时候我们在落的一种光景啊，是自顾不暇，自己团团转，自己简直的都没法应付，结果还一件事来要求你，你说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这不是面临考验， 在这边就这边瞎眼看见的人，他成了主事先知，他也是面临着难处。我们再看十八十九节，犹太人不信他，从前是瞎眼的，后来能看见，等到叫了他父母来问他们说，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呢？现在对，接下来的就是父母也遭遇到了什么盘问，是不是两边相对？这边就是拷问瞎子的父母，拷问呢，他们来拷问他，你们来说一说，他是不是从前是瞎眼的，现在看见了，他如今怎么看见的呢？他们来问他。对着那面就是先知对寡妇的要求，所以一面是寡妇，一面是这个瞎眼的这个父母，是吧？那边是先知要水又要饼，要水还不完，还得要饼，因为神说的嘛，他就凭信心去了。神说的，我要什么吩咐寡妇的养活你，他就试验一下这个妇人，是不是？先知要水又要饼，这边是拷问瞎子的父母。比如说我们看21节，这一拷问就看见这个瞎眼的这个父母啊，下面就回答了，他父母回答，我们看20节，不知道不知道，两个不知道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这话里面就有推脱，也有顾虑在里面，所以说两边相对。那边就是寡妇的话，寡妇起誓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我现在只剩下什么呀，只剩下一把面了，只剩下一点油了，是不是？我跟我儿子捡两个柴，我们怎么样做个小饼，我们俩吃了就拉倒了，这个意思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父母面临考验，对在那边寡妇面临考验啊，面临绝境，这是考验了，绝境啊！因为只有一把面，一点油了嘛，两边相对，而且这个寡妇也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死就死吧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就绝境了，没办法了，也就这样了吧，任凭了这个命运了，死就死吧。而对着这边来，这个父母是什么态度啊？顾虑、推脱，这里有推脱的意思。你们问他吧，他长大了，他成人了，你们甭问我，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从前知道，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顾虑推脱啊，这就是一段啊。而那个寡妇呢，我们看他就是说，我实在什么也没有，他倒没有向这个父母是不是推脱拒绝，没有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考验就考验出来，这个瞎眼的父母完全是害怕，完全是推脱，完全有顾虑，这是第一段。所以第一段的题目就是信从主话，瞎眼看见。神不但要治这一个瞎眼的肉眼，耶稣还要治他的灵眼，所以借着环节考验他，操练他。对着这边的呢，神不但医治了以利亚，让以利亚的灵眼开，神还要借着以利亚这位神人，这位先知的来到，使这个寡妇蒙恩，使寡妇的灵眼能够开。所以要经过熬炼，要经过考验。好，现在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从13节到24节，那边是22节到41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难中信靠，难中信靠，经历主话，灵眼得开。难中信靠，经历主话，灵眼得开。这第二段更让我们看到，不但是以利亚经历，神让这个寡妇也经历神的丰富，经历神是叫无边有。后面又是经历到神迹，叫死人复活。我们现在看13节，请看啊，13到16，以利亚就对他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吧。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，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。”这个也是很难的，一共就能做一个小饼，还要先给先知做小饼，那还有吗？还要然后再给你和你儿子做饼吃。底下以利亚就宣告神的话，宣告神信实的允许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第14节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意思说这不是我以利亚想，谁说的？神如此说，盘里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。你不会是一把面了，也不会是就一点油了，你不缺少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因为有雨就有丰盛嘛，就能够有这个粮食就能够出产了，粮油就都有了嘛，这就是先知的宣告。宣告什么？神信实的允许，神是不改变的神，神是叫无变有的神，神就是丰富的神。底下呢，我们看妇人的信心，
夫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这真是一个信心的一步啊，迈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他说哪呢哪呢，你给我背了面，或者你把几瓶油几桶油你给我送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，乃是凭信心，是不是？要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所以这个话就用信心来接受，信从主话呀，要信主的话，经历主的话。结果呢，他和他家中的人，并以利亚，自己和儿子还接待这么一个神人，去了许多日子，多少日子我们不知道，有几年吧，三年半吧。如果在基利西堂是半年的话，这还有三年。这总而言之，加起已经三年半。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以利亚自己经历了啊，这个寡妇也经历了，经历什么？神的丰盛，经历神的允许，经历神的话是这样的不改变，是这样的信实，经历神的丰富。到十六节为止，那边我们翻过来请看到二七节，22到27，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已经商定了，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就把他赶出会堂。所以这就为什么推脱顾虑，顾虑重重，推推脱脱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又不知道，对吧？这父母的态度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什么原因啊？因为怕被赶出会堂，怕被赶出会堂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安慰，不要惧怕。那边是先知的安慰，先知对妇人说什么？你不要惧怕，要信从主的话，是不是？安慰，不要惧怕。这边怕被赶出会堂，因为什么？犹太人进了一条了，谁认基督赶出会堂？两边相对。谁认基督，你只要谁承认基督，那就你要受罚，要把你赶出会堂。这个那边是什么？先为先知做个小饼，先为先知做个小饼，就你要尊重先知，因为先知代表神，你要先为先知你就更丰富。而这边呢，这边藐视基督，这边呢，这边是怎么样？你承认基督，那么你就要受害，你为基督你就要受苦。这个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那都是考验，是不是？你承认基督，你就把你赶出会堂，因为犹太人当中有信耶稣的嘛，信了耶稣就把他赶出会堂，这真是考验。那边就先为先知，要先为先知做个小饼。我们再看24节，所以法利赛人宣告，法利赛人第二次就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了，又把他叫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该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知道这个人。”是个罪人，这里来威胁了。我们看这是威胁，法利赛人就会这套威胁，是吧？你荣耀归给神，再看底下的意思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先知的宣告，宣告神信实的允许，宣告神信实允许。这边呢，这里是法利赛的一个宣告，宣告耶稣是个罪人。你看他们实在是胆子大呀，宣告耶稣是个罪人。底下25节，他说他是个罪人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。他对主认识的实在不够，但是他这一点知道，他知道，他就说我从前瞎眼，我现在看见了，这个见证我不能推翻。两边相对，这边见证主作为，那边就经历神作为，那边就经历啊，这个对富人来讲真是经历，于是他就这么去做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神人信见丰盛，无论是那个寡妇，无论是这个以利亚，都经历了信见丰盛。对待这边信更坚固，这边就是这一个瞎眼的，他看见了，所以我别的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这些人要说出来，我从前瞎眼，如今看见了，信更坚固，那么信见丰盛。再看26、27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他向你做什么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”我们看这句话的意思，一面看见这一个瞎眼的胆量更大，这不胆量更大了吗？他反倒责备他们，刚才我说你不听，现在你说难道你要做耶稣的门徒啊？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说明这个瞎眼的已经做了耶稣的门徒了，已经做了耶稣的门徒了。 难道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胆量更大，那边就是信心更大。所以要有信心呢、啊，那边就是信心更大。因为先知以利亚是这么说的嘛，坛内的面呢果不缺乏了嘛，信心更大，这边胆量更大。一面是什么？果然看见神丰富，果然面也不缺，是油也不断，越吃越多，越吃越多，这就叫信心生活，越吃越多呀，越吃越丰盛。果然看见神丰盛，对待这边来说，甘心做主的门徒。如果你真的这么经历的话，你就是甘心做主的门徒。这个箴言也是这个意思。难道你们也要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明他自己真的甘心做耶稣的门徒，跟着主走。底下二八二九，底下我们再翻过来看下面一段，最后一段我们请翻过来，17节到24节，这一段就是神让以利亚在这个寡妇家里还要更深的功课，更大的考验是什么？孩子死了，这可不得了啊！我住在人家好好的，这个家遭难了，孩子都死了，不但病了死了，但是呢，神让以利亚经历，神是叫死人复活，是的，叫死人复活，不但无变有，而且死人复活。这是以后做那家族的祖母的妇人，她的儿子病了，不但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，死了。孩子都死了，夫人就对以利亚说，这里有埋怨的意思了。神人呐、啊，我与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里来，是神想起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了。他认为一定我有罪了，是吧？你这一来，上帝想起我的罪，定我的罪，所以我就倒了霉了，我就啊，这个儿子也死了。但另一方面，他还是来要求神人，来怎么样？来呼求神人，神人呐、啊，特别讲神人呐、啊。前面给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个先知，现在是神人，确实以利亚不但是先知，而且是神人。底下以利亚怎么说？我们看以利亚对他说：“把儿子交给我。”你看这个信心呐、啊，胆量啊，多么大，勇敢的接纳，儿子交给我，什么儿子？死的孩子，就等于说你把死孩子给我吧。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在自己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。哪个人愿意把死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？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气息没有，什么时候死亡，马上就是细菌寄生，就是腐烂开始。哪个人愿意？再说明以利亚信心爱心，他祷告神了。20节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是他儿子死了吗？”他抓住神，意思说你绝不能这样做，他呼求神。以利亚伏在家祷告，怎么祷告？三次伏在孩子身上。以利沙也是这样啊，眼对眼，鼻对鼻呀、啊，口对口啊，这里三次伏在一个死孩子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。”所以什么叫死亡？灵魂离开身体就是死亡，这多清楚啊！这圣经告诉我，是吧？求你让他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，让他活过来。底下耶和华因为以利亚的祷告。所以神操练以利亚祷告，这个祷告怎么祷告？信心的祷告，叫死人复活的祷告，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，他救活了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：“看哪、啊，你的儿子活了，看哪、啊，你的儿子活了。”死孩子抱来，活孩子抱回，这是因为什么？以利亚祷告神，这三次俯伏也是三次抓住神。信心的祷告，爱心的祷告，盼望的祷告，是信望爱的祷告，是信望爱的代求。孩子活了，夫人这一亮，最后我们看这一节，这个夫人不是经历吗？这个夫人不是灵眼开了吗？只是开头经历神的丰盛，现在经历自己死孩子送去，活孩子还回来了。所以他说什么？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为什么是神人？就是神人说的话是真的，他是神人，代表神呐、啊。这里他看中的是什么话？谁的话？耶和华借神人口里所出的话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叫灵眼开？你认识主的话，信靠主的话，那你灵眼是睁开了，所说的话是真的，这就是经历了。我的孩子是死在，现在活了。 一个是祷告的果效，一个是什么话，你说这个话是真的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也包括前面，因为神人以利亚不是对他说吗，他那个面瓶里的油不会减少，不会短缺的，果然是如此的，是吧？救活了他的一家，而且也救活了他的病了孩子，死了的孩子。对到这边来，请看，我们现在看二十八节到末了，二十八节开始，二八二九两节，他们就骂他说：“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”所以这些犹太人不蒙恩就在这里啊，坚持做摩西的门徒，不敢做耶稣的门徒。摩西律法都是引向基督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他们却是拒绝基督，所以他们并命定不蒙恩呐。那这点呢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瞎眼得医的这个人遭到迫害，两边相对，这边遭到迫害，那边孩子死了，两边都是面临的这个什么绝望了，一面遭到迫害，一面孩子死了，骂他们是不是骂他？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也说明那边孩子死了，这边这些个法利赛人也是什么没有生命，死蛋，等于是死的一样，只知道摩西，你不知道耶稣，耶稣已经来了，主来了成全律法，他们却是拒绝，所以没有生命了，跟孩子一样死了，属灵的生命是死的。再看三十三十一，那人回答说：“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”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所以这个瞎眼得看的这个人，他见证基督，绝对不是罪人，见证基督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更加见证基督，那边是那个妇人，孩子死了，前来埋怨神人，前来埋怨神人，你到我这里来，上帝想起我的罪，叫我的孩子都死了，是不是埋怨？是不是？这边更加见证基督，但是这个妇人肯来到神人面前就有救，就怕你不肯来，所以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，敬奉神，那边那个寡妇就是敬奉神，所以他也敬奉先知，他听先知的话，这边遵行神的旨意，神才听，所以果然神还是救了这个妇人，也救了他的孩子。底下再看三十二、三十三，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的瞎眼看了，这就讲他自己呢，他讲他自己哪里有这事情呢？创世以来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，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，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，就是他见着耶稣是从神来的，是吧？那这一点就给我们看到，这个瞎眼呢，其实我们想他也是个无知无识的人，他竟然真的越来越认识主，他在什么勇敢见证耶稣，对待那位就是以利亚勇敢接过死孩，把死孩子勇敢接过来，大胆的接过来，这是没有信心的话怎么办呢？死孩子接过来，你怎么应付啊？你怎么解决啊？死了，勇敢接过死孩，现在勇敢见证耶稣，甚至讲创世以来都没有这样的事，都勇敢。三四节，三四三十五啊，我们看，他们回答说：“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”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赶出会堂。你还教训我们呢？就说明他们是什么？他们就是拒绝救恩，而且呢更加厉害。那么这个人怎么？你为耶稣作见的，你就要被害，结果被赶出会堂，被赶出会堂了。对的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先知为死孩祷告，他开始祷告神了。这两边相对，那么我们看还有三十五节呢，就说明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所以我们看到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耶稣来了，爱心鼓励。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候，耶稣就来了，被赶出会堂，那么被赶出去，那么这不是绝望了吗？被赶出去，但是怎么样？耶稣来了，耶稣听说了，他们把他赶出去。后来怎么？耶稣遇见他，总来找他，对他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们。” 就说耶稣要进一步开他的眼睛，进一步开他的灵眼，让他知道神的儿子。所以这边是信神的儿子，信神儿子灵眼开，那边是信死还复活灵眼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爱心的鼓励，一面是恳切的代求。那位先知就恳切的代祷，恳切的求神，你把我带着这家，难道你叫这孩子死吗？所以他恳切的求神，叫这个孩子灵魂再活过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再看三十六节，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所以耶稣一步步的开导他，就是开导这个人，让他知道眼前这个人就耶稣，就是是不是？所以耶稣爱心开导，那边就是三次俯伏代求，两边相对。如果耶稣不来，他永远不知道原来医治他的这位是谁呀、是神的儿子，不但医你肉眼，而且赐给你生命，使他灵眼开。为什么说耶稣说这句话是最关键的一句话，也是约翰福音的中心？耶稣是谁？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赐人生命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信神的儿子你才得永生啊，信神的儿子，信死的嘛才得永生。所以他接着问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？所以耶稣爱心开导，那面是三次俯伏再求。再看三十七节，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这就是开了灵眼了，开灵眼认识了主。耶稣对他说了，直接告诉他，他不说了，谁是啊？神的儿子在哪呢？耶稣说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这真是耶稣给他开灵眼，开灵眼认识了主。对着那边求蒙允，孩子活了，那边孩子活了，这边灵眼开了，那边是求蒙允，以利亚的祷告蒙神应允，求蒙允，孩子活了啊。这个三十七节啊，对着那边就是二十二节，这边什么灵眼开认识了主。再看三八三九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那这个是从内心里，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当你真信靠主，真接受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你就会敬拜他，他信了他，他也敬拜他。耶稣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两节圣经，一面是叫不能看的看见，是不是吗？这个本来是瞎眼的，结果他看见了。对着那边将孩子交给母亲，将活孩呀、活孩子是不是交给母亲？神的作为呀、借着以利亚叫死孩子复活了，将孩子交给母亲，这边叫不能看见的看见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显出先知祷告的能力，这边什么？这边是主的判断能力。主怎么判断？主借着机会来指出那真正瞎眼的是法利赛人，耶稣借着机会来指出来。所以主的判断力、判断能力，那边是祷告的能力。这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那底下接着一句话就是指着法利赛人，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。所以耶稣的最公平的判断。最后两节我们再看，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他们还不服气呢，当然不，他们是不会服气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最后耶稣就说他们有罪。耶稣好厉害，是不是啊？耶稣勇敢刚强，指责人的罪。为什么瞎眼？瞎眼因为有罪，什么罪？拒绝救恩，只信摩西，不肯做耶稣的门徒，拒绝救恩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有罪灵眼瞎了，那边就是妇人，妇人灵眼开了，妇人的灵眼睁开了。这边是有罪灵眼瞎了，就指着法利赛人。一面是妇人的一句话，先知的话是真的，对着这边什么主的话更是真的。那么先知的话是真的，这边主的话更是真的，有罪就是有罪，所以瞎眼。耶稣提出来，你们如果瞎了眼，你们就没有罪了。你们说你们看见，所以你有罪。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看见，说看见什么意思？自以为你看我眼睛多好，实际是瞎眼。 就看的是里面的光景，不是外面的，所以主的话更是真的，那么先知的话是真的。所以这个妇人实在是经历了两件事，一个是神叫无变有，第二神叫死孩子复活。同时以利亚本身也是神开了他的眼睛啊，神开了他信心的眼睛，使他更经历神，更认识神。以后上到加密山顶，他们的带领百姓真的有这么一个彻底的复兴。所以神在造就以利亚，神在预备工人啊。有的说是有形的地方啊，是一个阿拉伯旷野，是个基利西旁，或者是一个米甸旷野啊。这里呢，神是第一段是在基利西旁来造就以利亚，第二个阶段就把他带到了寡妇的家里，这个寡妇的家里来造就他，这是更不容易的功课。但是感谢神，神真是借着这个经历、这个环境、这些个面对的考验，使以利亚灵里的眼睛、信心的眼睛完全开了，那个认识神。我们也要这样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不怕外面眼瞎，最怕是灵眼瞎。所以耶稣也说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眼睛若明亮，全身都光明。你们里面如果是黑暗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！说我们可不能瞎眼啊！我们需要主的话给我们开信心，啊，主的话，信从主话，我们才能灵眼开。所以今天重点就是信从，就是说信从主话，灵眼避开，灵眼避开。这个瞎眼的开头对主的认识很肤浅，越来越认识，信心越来越坚固。所以经过操练，所以有时候神允许一些苦难来到。当这个瞎眼的被赶出会堂的时候，结果耶稣就来找他来了，耶稣遇见他，耶稣来安慰他。所以一面是耶稣的安慰啊，一面是那边就是先知的带导，先知的爱心对这个寡妇，使他在神的面前也彻底蒙恩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信从神，灵眼开，难中求便歌唱。信从神，灵眼开，难中求便歌唱。我们要信从小轮子，让我们要什么？要不住的祷告，要难中还要呼求，昼夜的祷告呼吁神，我们就能够歌唱。灵眼不开，我们怎么歌唱？主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他是叫无变有，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今天应该是我们的神，是以利亚的神，是这寡妇的神，是这个瞎眼得开的这个瞎眼的神，也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去经历，要去经历主。而且这一段我们现在最后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25节到26节，第四章25到26，这里是耶稣说的一段话，我们大家念一下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地在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就到这里，这两节里面，一个给我们补充了，告诉我们这一个阶段是多长啊？3年零6个月，3年零6个月，真要造就一个以利亚，让这个工人被主得到。另外也告诉我们，耶稣这段什么意思？是表明外邦人蒙恩，外邦人蒙恩，撒勒法寡妇啊，西顿人呐、啊，他却蒙恩了。后面也讲到长大麻风的，这意思说犹太人却不蒙恩，是吧？神借着先知以利亚跑到这里来，所以这个寡妇是个外邦人，他却是敬畏神，敬畏神，他听从先知，他自己就蒙恩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